我今天的讲题呢叫做人前神前的差别，人前神前的差别。我是在讲说我们在人面前跟在神面前我们到底有什么差别。那么其实这个经文呢就是在我是在讲马太福音第六章从第一节一直到十八节。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会发现到耶稣基督他的教导，耶稣基督他的教导呢跟一般文士法利赛人是很不一样的。那么记得我们在前面第五章讲了以后，就是在五章二十节，我们一起来读，打在你周报上面，我们一起来读马太五章二十节。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够进天国。那么耶稣基督他讲完这一句话以后呢，他从五章二十一节一直到第七章后面呢，全部都在讲什么叫做你的义要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那么这个地方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分水岭啊，就是一个界限，就是说 OK， 我后面要讲的全部都是我们基督徒信了耶稣以后，跟从了耶稣以后，我要做什么才叫做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所以我们在上一上次的讲题当中，我们提到了不可杀人，不可恨人不可奸淫歧视的态度，还有对于我们怎么爱仇敌。那这一些呢是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不会做的，他们就是根据的律法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但是耶稣说 No， 不是的，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爱我们的仇敌，要为逼迫我们的祷告。那么他在这个五章二十节前面他讲得很清楚，他说我来不是要废去律法，他是要来成全。他讲说这些成全，这些律法的东西本身是冷酷的，冷冰冰的，有没有达到跟有没有达到这一件事情呢，很容易分辨，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在你没有达到的时候呢，神的审判就来了。但是耶稣基督说他我不是来废掉律法，我是来成全律法。当他讲这个成全的时候呢，他是在讲一个心态上面的成全。这个成全不是说我今天守律法就好了，但是我的里面却是心思意念是很污秽的。你 see， 耶稣说没有人可以靠守律法称义的，耶稣要看你我的心态是什么。那这个心态在耶稣的眼光当中比任何的事情都还要重要。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你心里面所想的，你心里面所要除了思想以后，你心里想要的行动虽然还没有做出来，这一些事情是上帝所看重的。那这一些事情就是你的义要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那么我们把第五章讲完了以后呢，他开始讲第六章。那第六章第一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他说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若是这样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了。那我再继续强调，从第五章开始他一直在讲一个心态的问题，你的心态，你的态度的问题。你的态度要是说你是故意叫他们看到你行善事，就是要沽名钓誉一下哈。那么你在所谓的基督徒操练进程的三方面，你如果你是故意让人家看到的话，那么你是在表演。那么耶稣基督用了一个字叫做假冒为善，他意思就是说你这个是根本在演戏。因为假冒为善那个希腊文的原文的意思就是演员的意思，就是 actor， 就像我们现在看那个电影一样，你看他好像表演了一副非常不管说像什么样子的角色好像一个大英雄，你看他表演是不是很像英雄的样子，可是他实际上他是不是英雄呢，那是另外一回事，只是他演得很像 OK， 让你觉得说原来英雄是这个样子，可是他实际上生活上是不是这样子，那是全然没有关系的。 但是耶稣基督讲他说，你行善，就是说你施舍，你祷告，跟你禁食，这一三方面，所谓犹太人他们敬虔操练的三方面，如果我们在这三方面的操练敬虔的表现是给人家看的，就是说，哦，这个人好敬虔啊，哦，这个人好属灵啊，哦，这个人真的很好诶，你看他的施舍，哇，好棒哦，他的祷告又臭又长又好听哈，或者是说他的禁食啊，哦，你看他每天都愁脸苦脸，他就是在禁食啊，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人家两次他可能三次，哦，他很敬虔哈。但是这一些对耶稣基督来讲，他说你们要小心，他说你们的义要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他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要是做给人家看哦，你要做给上帝看。You see, 这个就是人前跟神前面的差别。在人的面前，一个演员演得好，他会得到奥斯卡金像奖，对不对？电影每一年都会发表，哦，当年最佳电影，对不对？最佳男主角，最佳女主角，最佳男配角，最佳女配角。你演得好，你会得到从人来的赏赐。如果你把施舍，你把祷告，你把禁食当作是一个表演事业，那么你就会已经得到人给你的奖赏。因为人说，哇，这个人真敬虔，这个人真是属灵很好，那上帝说，哎呀，他已经得到他的赏赐了。 You see, 上帝呢，他就不会给你我在任何的赏赐，他的意思是这个样子。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小心我们的心态是什么。但是在我们读六章第一节的时候，你会惊奇的发现到一件事情，它跟五章十六节好像有一个很明显的矛盾。我们一起来看那个比较，五章十六节他说什么，他说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那么这个地方看起来好像有一点点的矛盾，对不对？一方面就是说，哎，你要小心啊，你不要故意让人家看到哈，让人家看到呢，就你就不能够得到天父的赏赐。但是另外一方面，五章十六节就讲说，哎，你们的光啊，要照在人的面前，你要让人家看到，然后让人家归荣耀给天父上帝。那是不是有一点矛盾呢？弟兄姐妹，我们有些时候，我们的好行为，外表上面有些时候是不太容易分别出来的，对不对？你不晓得。但是呢，弟兄姐妹，我们的光一般来讲，我们可以这样子理解，就是说光就是你的 character， 是你的品性品格， OK。 那么你的意识就是你的善事，就是一个 action， 是一个行动，一个行为。那么在这个 character 性格跟行为当中呢，有些时候我们人是可以把它分别出来，但是有些时候呢是不太好分别的。可是耶稣基督在这边强调的一件事，就是你的心态的问题。你的心态是什么？你的心态是要沽名钓誉，你的心态是要得到人的荣耀，是得到人的赞赏，还是你真正的说，我这个光是要为了耶稣，为了天父的荣耀的？那这个分类或是这一种的区分，有些时候我们不太容易分得出来，但是你放心，上帝分别得很清楚。也就是说，在我们所谓操练敬虔这一方面，我们是跟神建立关系，我们不是跟人要建立那种我很敬虔我很属灵的那一种的味道。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们不是在要制造那样子的看见。事实上，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我们事实上在我们所有基督教里面操练敬虔这一方面，我们事实上，我们再怎么说，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不管怎么样，我们要有很清楚的动机啊，我们的动机是荣耀父，还 还是荣耀你自己。所以耶稣基督呢，跟着呢，我们就从第六章的第二节呢，他就到第四节呢，他就开始讲了一件事情，叫做施舍。那么我们好，请大家打开哈，马太福音第六章，我们从第二节，我们一起读到第四节。我们读了以后，你就知道施舍上面的意义是什么，好不好？我们弟兄姐妹，请翻开第二节到第四节，我们一起来读来。所以你施舍的时候，不可在你面前吹号，像那假冒为善的人，在会堂里和街道上所行的，故意要得人的荣耀。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要叫你施舍的事行在暗中，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是，我们在这边可以看到一件事情，一个是暗中的，一个是吹号的。什么叫吹号呢？就是吹喇叭，哒哒哒哒哒，滴滴滴滴滴滴滴滴，大家赶快来看哦，我在施舍啦！哎，他施舍的时候呢，一定在人很多的地方呢，赶快来乐捐啦，或者是施舍啦，或者怎么样？因为他要的人呢，就像那个狗仔队，大家知道什么叫狗仔队吗？狗仔队就是说追着那个大明星或者是一个很新闻人物的人，他的生活点滴点点滴滴他都会去追的，然后怎么样把他的照片放在小报上面，然后他们追你这个新闻啦，比如说你今天又跟谁去吃饭啦，你今天又跟谁拍拖啦，然后这些东西。但是呢，你也可以说怎么样，你赶快在一个人多的地方呢，你做了一件好事，就让人家大肆渲染，说哦，原来这个人是，这个施舍，这个人还蛮有好心的，好心有好报哈。你可以制造新闻，你可以制造一个好的形象。你是这个时候呢，你可以想象，就是说，在一个选举的时候 ，OK， 你可以制造好的形象，这是一种制造哈。但是就是说，耶稣基督说 ，no， 我们基督徒哈，请记得哈，我们基督徒，我们不要去故意吹号。你故意吹号，你会从人得来的赏赐。我们台湾呢，一月份就要选举了，现在在台湾。很精彩啊！哈、哦，那个我在上一次回台湾的时候，哇，政论节目真的是很精彩。可是你知道吗？我看了10分钟，我就看不下去了。我想说，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我觉得啊、因为我昨天呢，我去上一个课啊，叫做《情绪与真理》啊，是傅立德老师的。我觉得我很喜欢那个课。因为他在讲，就是说，当一个不管是任何的新闻啊，或者是任何的一件事情，当有一个啊新闻也好，或者是说一个事情发生了以后呢，你的反应呢，跟你的信念 ，your belief， 你的信念呢是很有关系的，是很有关系的。哦，我举个例子啦，我们在这边讲大概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啦。在台湾呢，有蓝的有绿的，对不对？那只要是蓝的讲话呢，绿的就他讲什么话呢，都是不对的。比如说啦，那绿的讲话的时候，这属于蓝的那个群众的，那绿的讲话呢，绿的都是不对的。那种 belief， 那种政治的你讲形象也好，或者讲政治的信念也好，当一个蓝的领导，蓝的这个领袖讲话的时候，绿的呢一定是嗤之以鼻 ，OK？ 那绿的领导在讲话呢，蓝的选民一定也是一样同样的事情，所以就变成就是说，你在一个一个政治的民主政治的里面，你会发现到在台湾是非常有意思的 ，OK？ 你蓝的讲什么话？这个蓝的选民就说哦很好很好很好，绿的选民就是绿的，他就会哦这个很好很好很好，那对方的话就不好不好不好，那你就会想尽办法去讲对方的不好，然后就想尽办法讲自己的好， 那这一个跟你的反应，你的反应根据什么？根据你的信念，因为你的信念已经形成了，你要去打破他的信念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弟兄姐妹。所以呢，你的反应是可以 predict， 是可以怎么样？是可以预测的。你只要偏绿的，那你就会绿的就会比较好一点哦。你要是偏蓝的，就蓝的会比较好一点。这个是，这个叫什么？这个也很难去解释，不知道怎么样形成的。那就是说，这样有一些的家庭就比较麻烦了。像我可以讲，我的姐姐是蓝的，我的姐夫是绿的，所以他们两个就很麻烦了，你知道？每一次的选举呢，就是蓝的、绿的，他们都要去投票。我说你们俩干脆不要去投票，不行，我不投票，他投票不行，他多了一票，不行。所以两个人都要去投票。我说你们两个投票，这个等于是抵消掉。你们知不知道我在讲什么？很有意思啊、哦！他们两个就是没有办法在政治上面呢，就是说有一个共同的看见啊。不管怎么样，我们讲到这个地方，是因为现在政治的时候，你会发现到很多政治都在表演，因为他要制造一个好的形象。是，但是在我们今天所讲的是，耶稣说你不要去搞那些事情，你要注意的就是说你跟神的关系是什么。当我们去施舍的时候，你是吹好让人家知道，让你知道这个人是好人，制造好的形象呢，还是你是左手不要让右手知道，右手不要让左手知道，可是在实际上面的这个应用上面，可能先生不要让太太知道，太太不要让先生知道，或甚至就是说我所做的事情只有上帝知道，那这个事情呢没有人知道，那是才是真正的施舍。你看箴言里面有讲了一些话，他说你借给怜悯贫穷的，就是什么？借给耶和华。你要知道这一句话讲出来，它的这个重量有多大，你知道吗？弟兄姐妹，我们的神啊，创造宇宙万物主宰的，他唯一在圣经里面所讲的说，他欠你的，你借给他，他你是他的债主的，只有一件事情，就是什么？你去怜悯贫穷的时候，像是神欠你的一样。哇，你要知道，这个整个的圣经里面所让我们的启示当中，只有这件事情，你可以让神欠你，就是你去怜悯贫穷的。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很伟大、很伟大的发现。那你的施舍，神一定要报答你。我们怜悯贫穷嘛，神一定接你，神一定接。而且你的施舍不是吹号啊、吹喇叭啊，哒哒哒哒哒哒哒，赶快来看的那一种的，不是的，他要我们就是说，你进前吗？你来好好的在神的面前吧。那施舍是进前的操练之一。我们请大家呢打开《生命记》，好不好？《生命记》第十五章啊，《生命记》第十五章七到十一节，《生命记》十五章。七到十一，我们一起来读哈。申命记十五章七到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来，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无论哪一座城，你弟兄中若有一个穷人，你不可忍着心，搓着手不帮补你穷乏的弟兄，总要向他松开手，照他所缺乏的借给他，补他的不足。你要谨慎，不可心里起恶念，说第七年的豁免年快到了，你便恶眼看你穷乏的弟兄，什么都不给他，以致他因你求告耶和华，罪便归于你了。你总要给他 给他的时候，心里不可愁烦，因耶和华你的神必在你这一切所行的并你手里所办的事上赐福于你。原来那地上的穷人永不断绝，所以我吩咐你说，总要向你地上困苦穷乏的弟兄松开手。是，这个是神的一个心意，这是一个神他要你我所做的，他不要你怎么样，不要你就是恶眼看着这些穷乏的弟兄哈，好像说哎呀知道借给你，你也没有能力还给我啦，然后我就恶眼看他，然后豁免年，豁免年是什么意思，豁免年就是说第七年所有的欠债一笔勾销啊，也不要跟他要了。就是上帝呢，他不要我们施舍给别人看，上帝说你给我看吧，你给我看，让我来祝福你。就是这是神要祝福我们一个很快的管道。所以弟兄姐妹，我鼓励你，你要是没有施舍，你没有济贫的这种观念的话，我告诉你，这是一个操练进程，一个很快的方式。不仅是你的十分之一的奉献，而是你有没有真正关心在你的 community 里面，在你的社区当中那些贫苦的人他们的需要。好，第二个我们来讲祷告。祷告的事情呢，记载在第五节到第八节哈，就是在马太福音第六章的第五节跟到第八节，我们一起来读一次。第五节到第八节，弟兄姐妹一起来，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故意叫人看见。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祷告的时候，要进入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的话，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你们不可效法他们，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好，我们再接着讲到祷告。那祷告呢，也可以成为一个表演事业啊，这真的是非常的奇特。祷告可以成为一个表演事业哈，弟兄姐妹，也许你觉得这是匪夷所思，不能够想象，但是我告诉你，的确在美国的电视上面你可以看到有人把祷告当作是一个 business 在 run， 是祷告的一个生意哈。如果你去看那些有线电视哈，关于有一些基督教电台的话，你会看见到这些东西，弟兄姐妹，他的目的就是叫你奉献，他的叫你奉献呢，是为了某一些的特殊的原因啊。通常来讲，就是说他会告诉你，你奉献给我的话，上帝会大大祝福你。结果你祝福了他，上帝不见得会祝福你哈。我们在讲施舍的对象应该是那一些有需要的，而不是这一些在电视上面他们穿的、他们住的、他们用的比你奢侈十几倍。你要捐献的对象应该是那一些有需要的人，所以求神给我们智慧。但是在这个祷告他说，哎呀，你们不要像那些人哦，站在会堂里十字路口上祷告，故意叫人家看见。你知道故意的意思就是说，我也是表演啊，我也是让他们看到说，我这个人真的是很敬虔很属灵。但是神说 No 这个是要从人来的荣耀。那么耶稣基督他话锋一转，讲到就是说我们祷告的内容是什么。他说你啊，你祷告不要在外面，你要关起门来啊，就关在那个 closet， prayer closet， 祷告室里面。你的祷告应该是跟神建立关系的，而不是什么，而不是在外面吹好的。祷告是神，人跟神之间的交通，不是一个表演节目。 那么他讲说，祷告不要像外邦人唠唠叨叨，用很多重复的无意义的重复的机械式的祷告，因为父神他早已经知道我们的需要，他回应你的祈求是按照你的态度跟信心的大小。然后耶稣基督他接着讲了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几乎每个人都会背的，就是讲到了一个主导文的，好，他说我们一起来读一次主导文好不好，我们从第六章的第九节到第十五节，第二节一起来。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别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啊，这个主导文本身呢，是耶稣基督在回应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祷告不要像外方人那样重复啊，不要像他很机械式的无意义的哈啦啦呀啦一直在祷告一样，同样一件事情一直祷告，他们以为祷告多了上帝一定垂听啊，所以耶稣跟他讲说 No， 耶稣跟他讲了一件重要的事情，你要你的祷告蒙垂听吗？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为什么？上帝他的旨意是什么？上帝他所要看的是什么？原来你要先求他所要的，这个是第一件事情。也就是说我们在主导文里面三个愿，有没有？我们说哦，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所以他一开始就在讲说你我祷告的策略，哎，祷告的策略，祷告蒙应允的策略，先求神他要做的事情。他到底在注重什么？上帝他希望这个世界变成什么？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所以这三方面，而是神他要你我先祷告的。在这个祷告当中，其实最前面还有一个，他告诉你祷告跟外邦人差别最大的，差别最大的地方就是你我跟上帝的关系，我们叫他什么？我们在天上的 Father， 是我们在天上的父亲。弟兄姐妹，这个是一个划时代的革命。在耶稣那个时代，哪一个人敢称他的耶和华神是他的阿爸父啊？你开玩笑。Nobody， OK？ 耶稣来在那个地方是一个革命啊。在旧约里面没有这种观念，你的神是你的父亲，开玩笑，搞不好会被石头打死。耶稣说你们我们在天上的父，你祷告第一句话就是把这个关系就拉进来了，拉进来变成就是说你我都是阿爸父的儿女跟儿子跟女儿啦，公主跟王子啦，嘿，你我的身份地位非比寻常啊，非比寻常的这个关系是你得到祷告蒙应允的第一个条件，因为你是以儿女的身份是跟阿爸父求，阿爸父啊，我们在天上的父 You are my father, I'm your son， 你是我爸爸，我是你的儿子，诶，这种关系啊，那这一种的关系，如果你的儿子跟你要一块葱油饼好了，跟邻家的孩子跟你要一块葱油饼，你的反应会怎么样？会不会不太一样？你明白我意思吧？ 你自己的小孩子跟你要的时候，跟别人小孩子不相干的、不认识的，跟你要一个东西，你的反应、你的态度是截然不同的。但是耶稣说，我们在天上的父，耶稣在教你跟我啊，嘿，拉近你跟你阿爸父的关系啊。你跟你阿爸父的关系是，好像我们人世中父亲对儿女的关系，你有这个关系吗？你愿意成为他的儿女吗？他巴不得成为你的阿爸父。所以在你祈求的时候，第一个，你的关系不一样；第二个，你呢先求阿爸父，阿爸父啊，你的旨意先哦。如果真的，我告诉你，如果你有的儿女啊，很贴心啊，他对你没有什么太多的要求。他说：“阿爸，我知道你这是想要的哦，真的巴不得，阿爸你的心愿可以得到满足。”如果你有这种儿子，如果有这种女儿的时候，弟兄姐妹，你的心会不会很高兴？想想看，你现在所养的儿女啊，他老是跟你要东西，要东西。但是耶稣说，你祷告的时候，虽然你是阿爸父的儿女，但是呢，他在告诉你一个策略。你阿爸父喜欢做的是很想要你的心愿要达成的，你做儿女的就先怎么样？就先为什么讲先求他的国他的义啊？哦，我们的耶稣啊，他在教你祷告的秘诀啊。阿爸，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啊。哦，这是你的心愿啊，啊，这是你愿意全世界每一个人都认识你啊，你是那圣洁的主啊。阿爸，让我来帮助你，愿你的国降临。阿爸，愿你的国降临。你巴不得我们每一个人上帝的国降临的时候，我们都在其中。阿爸，我来帮助你。阿爸，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来帮助你啊！如果说你有一个女儿，如果你有个儿子，这样子来对你说，你的心会不会很 happy 啊？会不会很高兴啊？高兴得不得了！我的儿子，我的女儿，多么成熟啊！我的儿女多么贴心啊！然后再接下来后面再来谈他的事情，所以这个其实就是耶稣在后面讲说：“哎，你们要先求神的国、神的义。为什么？因为你把优先顺序搞对了。上帝的心意、上帝的旨意，你先把它摸着了，你就等于摸着了阿爸父的心。你摸着了阿爸父的心，你在跟他求什么的时候，他会很欣然的给你啊。所以主导文里面一直在跟我们讲一个祷告的策略，祷告蒙应允的秘诀。我们先看阿爸父要什么，我们 satisfy 他，让他满足了，他就很高兴。你真是我的儿子，你真是我的女儿。我们有没有这一种的把握，这一种的看见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阿爸，如同行在天上的，这是神他要把他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句话打中了神的心。当我们愿意先满足神的心的时候，我们再来看看我们日用所需要的。OK， 我们比如说日用的饮食，天今天赐给我们，赦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贬了别人的债。那个债通常来讲呢，就是讲罪债的意思，就是说我的罪，我每一天都需要怎么样？需要上帝来赦免我，不要叫我们陷入试探。啊，就是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而是遇见试探应该翻译成陷入试探。啊，有些时候遇见呢。 的呢，就几乎就是陷入的试探。那就我们脱离那恶者的捆绑跟攻击，那这个就是我们每一天要祷告的。耶稣基督他并没有叫我们每天背主导文哈，每天背主导文，不是，他是说你要有知道你在祷告些什么事情，不要机械式的去祷告，我们要知道我们在求什么。所以在三种每一天我们的祷告当中，我们求他给我们饮食，赦免我们的债，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或陷入试探，也救我们脱离那些恶者的攻击。但是后面十四十五节很重要，弟兄姐妹，他说什么？他说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所以在这个地方我特别要讲，上帝不是这么的小气，上帝在不是说你不赦免人我就不饶恕你，他不是在讲这一方面的因果关系，他是在讲一个事情，就是说你蒙了饶恕，为什么你不能够饶恕别人？如果你不能够饶恕别人，就不晓得真正被饶恕。当我们领受到被饶恕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原来饶恕人是需要付代价的。当你愿意有这个付代价去饶恕人的时候，你真正的知道的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为你我死的那样子的痛苦，那你也愿意同样经历那样子的痛苦去赦免人的时候，你真正的是阿爸父的儿子跟女儿。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祷告蒙应允的条件，如果你是一个不饶恕别人的门徒，你却祈求天父要饶恕你，神会应允你吗？神会答应你的这一种的要求吗？所以我说我们每一天的主导文里面有一个条件，就是我们愿不愿意心甘情愿的去赦免人。这个饶恕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条件。你愿意饶恕人吗？你愿意用神给你的饶恕去饶恕人吗？如果我们不愿意用神给我们的饶恕去饶恕人的话，就表明你还没有真正的被饶恕。因为你的被饶恕好像是一个很轻的一个恩典，你没有真正的得到这个饶恕。就像我们在马太福音十八章里面所讲的，真正的饶恕是一千万两银子的那个饶恕，但是你没有真正的明白神对你的恩典有一千万两这么的深，这么的高，这么的不可能，但你竟然对欠你十两的弟兄姐妹你不愿意去饶恕他。那上次我们也讲过了哈，就是我们老是把人家对我的欠债好像一千万两银子的一样，那么样去要去追他还给我，但是我们对神给我们的饶恕好像只有十两，很简单嘛，我一承认罪过，我一认罪，我一悔改，上帝就饶恕我了，哇，太棒了，太简单了。然后我面对我的弟兄姐妹的时候，一千万两你非得还我不可。可是我们刚好把它倒过来了，我们这个倒过来的当中，我们就突然发现到原来我们的心很烂，很差，很不够，不愿意饶恕，很不够意思，领受了这么多的恩典居然不愿意饶恕人。所以耶稣基督他在讲这边，他在讲说，哎，你真正的被饶恕吗？你还没有明白被饶恕的意义是什么，你还不明白没有这个被饶恕的意义的时候呢，你不能去饶恕人，那么对不起，你的祷告呢就不垂听了。所以有些时候我们有些人常常啊问我一个问题，我为什么有些时候祷告某些事情好久都还没有梦？可能呢我们要回去思想，我有没有真正的饶恕。我不是在定罪你们哦，我自己，我今天早上量我的血糖超高了，不知道昨天晚上吃了什么东西。我说神啊，你不是已经医治了我吗？为什么我还在接受这样的痛苦？ 今天要讲这篇道，我在想说我到底有没有去饶恕那些在从小到大对我不好的人，我真正的赦免他了吗？这其实是我们每天要做的一个功课。那我不是，我的意思不是说我们要再把过去的事情再拿来再来 evaluate 一下，不是，而是说你真正的饶恕，就是说你真正的饶恕了，想到他我就不会有心理上有任何的问题，那这个叫做真正的饶恕啊，真正的饶恕。那我早上呢又再一次的饶恕那些得罪我的人，我再一次啊，在开车的时候，主啊，饶恕他，我饶恕他，我愿意饶恕他。因为我们每一天的祷告主祷文里面，他要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别人的债，你要这个祷告蒙应允吗？那你要真正的去饶恕他。好，这是讲到主祷文。所以耶稣基督他告诉我们祷告蒙应允的秘诀是什么。好，我们再来看禁食。好，我们从16节我们读到18节。好，来，你们禁食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脸上带着愁容，因为他们把脸弄得难看，故意叫人看出他们是禁食。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们禁食的时候要梳头洗脸，不叫人看出你禁食来，只叫你暗中的父看见，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禁食也是一样，禁食也不是一个表演事业，禁食不是让人家看到说哇你的脸很难看啊，你是不是在禁食啊？是啊是啊，一天两次，一周两次，然后你故意很难看，然后他说哦你好金钱哦，你好属灵哦，然后你就没有啦，那那或者是说你在表演啊，就是说你的禁食，谁晓得你是真的禁食还是假的禁食？他就在这边讲说你是脸故意弄得难看啊，那你到底有没有禁食？搞不好在里面偷偷吃东西，你也不知道啊，不晓得，对不对？我有一个回教徒的朋友，回教徒朋友，他们每一年都有个叫斋戒月，你知道吗？他斋戒月做什么？你知道吗？很有意思哎。他们说早上太阳出来之前出来之后太阳下山之前不能吃东西。那我说那你们怎么办呢？他说我们晚上拼命吃啊，拼命塞啊。然后我有一次去开车跟他出去玩，你知道，他就一直看那个，我们太阳快下山了，我就说你干嘛一直瞪着太阳？他说我太阳要等着它下山我才能吃啊，就手上已经拿了一包食物在那边看太阳要下山吃。他们斋戒月白天禁食哈，那这是他们的习惯，这是他们的一个律法，所以他们需要说人能够让他能够真正的有禁食，禁食。但是呢，禁食它是什么样意思呢？禁食要对神刻骨己心，我们要亲近我们的阿爸父。但是呢，弟兄姐妹，我把以赛亚书58章从第五节到第十一节呢，我把它放在我们周报上面哈。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读哈，以赛亚书58第五节到第十一节，我们念了一次，我们就知道了哈。来，这样禁食岂是我所拣选使人刻苦己心的日子吗？岂是叫人垂头像苇子，用麻布和芦灰铺在他以下吗？你这可称为禁食，为耶和华所悦纳的日子吗？我所拣选的禁食，不是要松开凶恶的绳，解下轭上的锁，使被欺压的得自由，折断一切的轭吗？不是要把你的饼分给饥饿的人吗？将漂流的穷人接到你家中，见赤身的给他衣服遮体，顾恤自己的骨肉而不掩藏吗？ 这样你的光就必发现如早晨的光，你所得的医治要速速发明，你的公义必在你前面行，耶和华的荣光必做你的后盾，那时你求告耶和华必应允，你呼求他必说我在这里。你若从中间除掉众恶和指摘人的指头并发恶言的事，你心若向饥饿的人发怜悯，使困苦的人得饱足，你的光就必在黑暗中发现，你的幽暗必变如正午，耶和华也必时常引导你，在干旱之地使你心满意足，骨头强壮，你必像浇灌的园子，又像水流不绝的泉源。所以你在这五节到十一节这一段的经文当中，你会看到它里面有讲到进食，有讲到祷告，也有讲到施，就是我们对于人他的这些 mercy 怜悯，跟你的进食。他的进食就是说第六节他说，我所拣选的进食不是要松开凶恶的绳，解下恶上的锁，使被欺压的得自由，折断一切的恶吗？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有这个权柄，或者你有这种能力，能够帮助穷人脱离这些恶的话，嘿，这就是你进食的时候应该要做的，这叫刻苦己心的进食。所以神在以赛亚书58章这里特别讲到进食啊，其实就是也包括你的祷告，你祷告要蒙应允吗？就是说你要从你中间啊，第九节哈，你看我，那时你求告耶和华必应允，你呼求他必说我在这里。你若从你中间除掉众恶，指摘人的和指头，并发恶言的事，是他的条件，就是说，嘿，求告耶和华蒙应允。他在第九节讲你的条件是什么？你要在这个中间除掉众恶，指摘人的舌头，并发恶言的事情，这就是禁止。所以有些人问我说，你禁食在操练什么呢？哦，禁食操练的就是不要有指摘人的指头，也不要有发言的恶事，然后呢操练把人身上的恶给松开来。你有常常给人家难过吗？你有常常给人家重担吗？你就把它松开来吧。禁食就是在操练这一些的事情。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有几个应用。第一，我们神给你我的赏赐，它的质量，它的来源，如果你是表演的，像个演员明星哈，那么神就给你人的荣耀，他就不给你了。那么如果你是真正的为上帝，是给神的，神啊，这些就是为你做的。保罗他讲得很清楚，我们做好像是给主做的，我无论做什么样子的事情，好像是给主做的。人知不知道 It's OK， 人不知道，人知道没有关系啊，没有关系。那我们是不是有真诚，还是我们是沽名钓誉，让人家说哦，这个牧师不错啊，很敬虔，还是上帝说你很敬虔重要呢，还是人说你很敬虔重要啊？这个是我们要思想哈。第二，我们敬虔的操练就是施舍、祷告跟禁食啊。那祷告我们大家都会，但是祷告我们有没有一个策略？祷告我们有没有一个优先的顺序？这是我们可以学习的。那祷告不是要重复， 祷告是要有诚心，你的心是最重要的，还有你的信心也是最重要的。那么施舍你有吗？弟兄姐妹，你有照顾这一些贫穷的人吗？当然照顾贫穷的人我们也要有智慧。我以前跟大家讲过一个故事，我呢在第二个工作的时候呢，我奉献了 20% 到一个机构里面，他是专门做好事的，他专门做施舍的。后来我发现到我 make a big mistake， 我的薪水 20%、欸、还没有扣掉税的时候 20% 先捐掉了。我那时候还没结婚呢，20%。那个秘书说 ：“Are you sure？” 我说 ：“Yeah, I'm sure。”那个秘书说：“这个很多钱呢。”我说 ：“Yeah, you're right. You're absolutely right。”但是后来我发现到那一个机构呢，它的45%呢，机构吃掉了，它只有55%用在 charity 的上面。所以我说 I made a big mistake， 我在付他们的薪水。当然一个 non-profit organization 它是需要有一些 overhead cost， 可是这个未免它 charge 的太多了。 OK， 所以我一块钱给他呢，45 cents 呢它就是人事费用，它的一些 administration 的费用，那么只有55 cents 到了那个人的手上。但是那个人的手上他可能也是分配不均啊，所以这些呢后来我就知道啊，我们要找一个好的 charity program 的确要花一点心思啊，花一点意念啊，所以就知道说我们所投资的值不值得，好不好。但是弟兄姐妹，我们在施舍这方面，请问你有开始在做？如果你还没有的话，弟兄姐妹，我再说箴言讲的那句话，怜悯贫穷的是借给耶和华。你借给耶和华，就像我们刚刚讲的，我们以赛亚书58章所提到的，他说你怜悯这些贫穷的人，神他会应允你的祷告。第10节哈，58章10节，你的心若向饥饿的人发怜悯，使困苦人得满足，你的光必在黑暗中发现，你的幽暗必如正午啊。这是施舍的弟兄姐妹，操练你的施舍，这是一个敬虔的表现。我们祷告没有问题，大家都会祷告，我们每餐都一定会祷告，每三餐都会祷告。但是你在这三餐的祷告当中，你还没有祷告其他的事情，你也没有把神的心意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呢。第3，我们讲到进食的时候，我呢这一生当中我进食只有3次一天的进食，在我要想要进入更深进食的时候，我的一个我到参加一个特会哈，那个特会的一个师母呢很有知识的言语，他就在我隔几天我要操练进食，我要3天进食的时候，他就突然跟我讲一句话，他说弟兄啊，你的身体不好，你不适合进食。他不知道我要进食，他就对我这样讲，所以我就听了他的话，我祷告觉得他讲的是对的啊。他说我不太适合，为什么？因为我有血糖的问题，血糖问题的人进食是比较麻烦，所以我就听了他的话，没有去比较长时间的进食。但是进食就是要刻苦己心，就是操练怎么样，操练我们不要受肉体的影响。而且在进食的时候，你的情欲的事情就很容易就没有了，因为呢你进食，就在进食当中操练敬虔。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的敬虔的操练，耶稣讲的不是我讲的，施舍、祷告跟进食，这3方面是操练我们真实的基督徒的 godliness， 是一种敬虔的操练。所以我奉劝你，如果你还没有开始，或者你已经开始了，但是你做的不是很好，所以 我盼望你能够更加的重视对于施舍、祷告跟进食方面，好不好？我们在这方面要多多的操练啊。第三，我们最后我们有信心，我们来宣告我们的主导文啊。主导文，如果你不会背的话，你就翻到马太六章啊九到，我们一起念到十五节好了。我们一起来宣告我们的主导文来。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但愿在人前、神前，我们知道我们的差别在哪里。我们是做给上帝看，不是做给人看。但同时我们对于施舍、祷告、进食，你跟我都要有操练。我不知道你在做什么，我告诉你我做了一些什么，我不是要让你们说哎呀牧师很虔诚啊，千万不要这样想。弟兄姐妹，我们的奖赏在天上，我们的奖赏是从阿爸父来的。弟兄姐妹，我只是用我做一个小小的一个例子，我用意是弟兄姐妹，我们将来的赏赐是上帝跟你之间的关系，上帝之间 跟你之间的 business 跟我没有关系。但是弟兄姐妹，愿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一个敬虔的基督徒。 Amen， 哈利路亚。